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结婚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
人
劳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
受
生
命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肖佳丽，在这儿向您问安，也欢迎您收听为您主持的节目。那也许很多朋友会好奇说，啊，怎么样改了一个这样的名字呢？婚礼之后，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应该是婚礼了，婚礼之后都归于平淡了。但是你知道吗？婚姻生活真正的开始是在婚礼之后，那才是人生的一个生活实战篇。真的是有战争，有和平，都在这个婚姻的生活里面。那婚礼之后呢，我是想把听众朋友们带到现实生活中，让我们也常常都按着我们在婚礼上的誓言来生活。在亲友面前，在上帝面前，还有在好多嘉宾面前，新郎新娘都会说，我愿意嫁你为夫，我愿意娶你为妻。从今之后，无论是健康或者是疾病，富裕或者是贫穷，逆境或者是顺境，我都愿意遵守誓言，爱你，照顾你，保护你，直到死才能够使我们分离。哇，这个誓言好美，发这个誓好像很容易啊，说一说，但是真正的做到，无论贫富，无论顺逆，无论健康疾病，都愿意守着你爱你呢，就真的是不容易了。不要说人生中这么大的事儿，有的时候啊，就真是争吵啊，也可以使两个本来两情相悦的人分手了。是的，其实夫妻之间总会有冲突，在这个结婚誓言里面没有说到没有冲突，对不对？冲突会有的，我们要学习的是怎么样解决冲突，你说是不是呢？那还有呢，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也会跟大家一块儿翻开圣经，我们要从圣经的人物撒来的身上学习怎么样等候神。那刚刚呢也说了，在婚姻生活里面呢，冲突是不可能没有的，因为两个人的个性不一样了，会有冲突，因为两个人的沟通啊，这个方法不是很好呢，也会有冲突，对不对？但是有些冲突呢是可以解决的，有些冲突虽然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解决，但是呢，因着彼此的体谅呢，也可以把这个婚姻维持得很好。但是呢，我就发现我们说啊，结婚两个人通常都是大多数都是没有婚姻经验的，对不对？然后在婚姻生活里边呢，我们要实践怎么样把一些理论 实践到真实的生活里面。有人看很多书，有人看很多电视剧，有人跟朋友倾谈很多关于婚姻的话题，或者是怎么样解决婚姻中冲突的这个场景。但是其实我们把它归纳一下呢，会发现在冲突面前，人总不外乎这几个选择的。第一呢，就是逃避，好像缩头乌龟一样逃避。当夫妻发生冲突的时候，总有一方或者是两方面都不愿意争吵的，于是呢就采取逃避的方式，不愿意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要，也不想改善彼此的关系。于是呢，夫妻两个人以沉默、冷战、掉头就走，或者是关在房间里面来回应了。在夫妻关系里面，常常呢是男性害怕面对冲突而提前撤退，把沉默就当作避免争论的一种手段了。一旦沉默成为逃避的方法，就会使配偶呢更加的愤怒，还有呢很沮丧，也很寂寞，心里面会说连吵架都没有人跟我吵了。那这种逃避冲突的方式呢，反而会酿成更大的冲突。那我们刚刚说逃避缩头乌龟的方法总会在婚姻里面被看到，对不对？其实啊，还有一个镜头，就是有些人呢会像凶猛的老虎一样，在冲突中非要赢不可，非要压下对方，非要赢得面子。那这种冲突的方式呢，如果是两夫妻都是这种人，都不肯认输，就会像辩论比赛似的唇枪舌剑，还会越吵越凶，出现战火节节高升的场面。那么有的时候男人呢嘴巴总是不及女孩子说话快，说话爽，说话辣，对不对？男性在这种方式之下呢，常常会出现暴力的手段，女性呢就会选择摔锅啦、砸盘子啦。那这种争到你死我活不可的心态呢，最后通常都是以悲剧收场的。当然在冲突里面也有些人呢会选择退让，有一种动物可以代表这个行为，退让的行为呢就好像臭鼠一样。在亚洲好像比较少，但是在美国啊，在西方呢，人们会常常看到臭鼠，它会喷出非常浓烈熏人的臭味，让人呢在它附近没有办法忍受。臭鼠自卫的时候呢通常会这样子的。那夫妻之间只为了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而发生严重的争执，这种冲突呢常常是以彼此控告、批评、责备、翻陈年老账的方式出现。因为拒绝饶恕，心里面呢总是充满了怨恨、苦毒，因此啊常常不断地在对方的伤口上撒盐，就好像臭鼠喷出他的臭气让对方受不了，而对方在忍无可忍之下呢，他就会选择什么退开了，因为受不了了嘛，就好像我们看到臭鼠一样退让了，不理他了。那这种看似普通，但是啊其实却具有杀伤力，因为内在的敌意的不断的积累，就会使关系呢更加的恶化。如果让步是你惯用的方法，就会常常让你觉得自己是牺牲品。为什么呢？因为闻到臭鼠的臭气啦，闻到那些个伤害你的话啦，你就想离开，不要在这里。当你到最后没有办法再忍下去的时候呢，通常呢就已经成为没有办法协调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了。那我们说冲突的时候，男女双方都为了不愿意破坏关系，就都会容让妥协。那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它是让人快乐的。那我们如果选一种动物来代表这种两个人 希望妥协让对方消下一口气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像那种友善的小狗，对不对？它总是很可爱，它总是要让你高兴。退让、妥协，彼此认同对方的部分观点，虽然是部分观点，但是呢，也各愿意退一步来迁就对方的需要，使整个大局呢相安无事，彼此呢也不愿意再争吵。那我们说，虽然呢这不是在夫妻冲突中最好的解决方式，但是呢它有一个优点，就是会降低彼此在冲突时候的那种紧张程度了，能够再友善地面对彼此。那这种双方都有意都愿意维持关系的和谐，表面上呢是可以暂时解决夫妻的冲突，当然在深层次的在事实上呢始终都没有再另安排时间讨论这个冲突的问题，也没有再留意彼此的想法来达成共识。那么真正引起冲突的问题呢好像没有解决哦，以后的日子里面可能还会以不同形式的这个冲突呢再浮现出来了。因此我们说，如果有人总是妥协，对方呢就很难知道他们的真正的看法和感受，说不定夫妻两个人都在暗地里把对方呢恨得要命，但是没有说出来。所以我们说，其实解决问题最终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呢，是要彼此的能够了解到对方在想什么，然后他的想法和我的想法之间有多大的距离呢？而这个距离我们是不是可以跨过去呢？这些进一步的做这种协调呢，才能够真正的解决夫妻之间的冲突。
叫我满足欢喜，不再四处寻觅，靠近你的怀里，当我全心爱你，何等甜蜜经历。 全心爱你，全心爱你，全心爱你，是蒙福的奥秘。你在我心里，你爱我到底。
当我全心爱你，何等甜蜜经历。
全心爱你，
全心爱你，
全心爱你，全心爱你，是蒙福的奥秘。
你在我心里，你爱我到底。全心爱你，甜蜜经历。
在我心里，你爱我到底。当我全心爱你，何等甜蜜经历。
那我们说冲突争吵在婚姻里边呢是不可能少的，对不对？如果一段婚姻关系中没有这种冲突争吵呢，我想不是很真实。也许有，但是呢，也许这对夫妻呢，他们已经经过了、经历了那种啊争吵冲突的阶段了。那有一些基督徒的夫妻呢，在面对冲突的时候呢，他们有一种想法，有一些啊不是很多。会以为自己的婚姻呢没有按着神的旨意而结合，于是呢就选择离婚或者是再娶。但事实上啊，生活出现问题和困难，它并不是代表就是行在上帝的旨意之外了。其实冲突可以使婚姻成长的一个健康的激素。夫妻双方呢正是透过周而复始的矛盾争执，然后呢有谅解，有体谅，最后认识到在彼此的差异中呢，学会了了解和尊重对方，而且呢，也将接纳和体谅对方的能力呢，带进两个人的关系里面。真的，夫妻间的冲突随时都可能发生。想一想，上帝创造的你和我，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就是因为这种独特才有差异。我们需要学会如何的面对和化解冲突，然后成功的处理冲突，不只能够建立亲密的关系，同时呢，也能够成为属灵的生命成长的一个途径。在以弗所书4:25-32这段经文很长，但是呢，这段经文呢，也可以落实到我们的婚姻的生活里面。经文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便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段经文是保罗说明，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就要离开旧的那种生活方式，仿佛他脱去了现在已经没有用的旧衣服，不需要再穿它一样。那夫妻之间的有益处的冲突，就好像脱去旧衣服，穿上新衣服一样。上帝能够使冲突这一个利器来塑造我们，使我们的性格更圆润，生命 更真成熟。那这段经文呢，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面对冲突，而且从这个过程中彼此要得着益处。朋友们啊，今天呢，我在这儿要跟您分享的经文呢，是说到一个女人，她的故事，她的命运。这是创世纪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还有二十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故事的主人翁说到撒来。创世纪十六章一节到六节说，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孕了。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委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耶和华要在你我中间判断。六节说，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另外呢，在创世纪的二十一章一节二节又怎么说呢？让我们来看看。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朋友们，我们在这里听到，亚伯拉罕以前叫亚伯兰，撒拉以前叫撒来，他们的名字都改了，他们的人生中经历了许多的事。创世纪第十二章记载，上帝呼召亚伯兰出乌尔入迦南，并且要赐迦南这一块丰沃的土地给他和他的后裔。那时候亚伯兰他不明白上帝所指的后裔是谁，因为他没有儿子。在第十五章，圣经的创世纪十五章，上帝与亚伯兰立约，说明他所生的儿子才是他的后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子是怎么样的难熬，转眼间呢，就十年了。上帝的应许可是还没有实现哦。圣经没有提及亚伯兰有什么行动，反而倒是他的妻子撒来，他可急坏了。可能他心里边想，到底是不是上帝已经忘记了，又或者是当时亚伯兰听错了呢？又或者是上帝要用其他的方法成就这件事呢？于是呢，他就提议亚伯兰和他的使女同房，好使他因为这个使女得儿子。在那个时候，古时候啊，妻子如果不能够生孩子，不能生育，配女所生的儿子呢，可以归为妻子名下，并且获得视为合法的继承人。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先，而后来撒来所生的以撒是以色列的先祖。我们看这个撒来所出的主意带来了历世历代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争吵征战。在一个家庭里面，通常呢都有一个决策者，而丈夫呢，多数都是担任这个角色的。 但是也有做妻子的承担这个角色。从撒来提议亚伯兰与他的使女夏甲同房，到后来又赶他走的安排来看呢，撒来在这个家庭里面呢，真的是举足轻重的。如果是听众朋友的家庭中有这样的角色，如果你在家里面也是在做这样的角色，就更加要小心了。有人说，神给我们祷告的回应有三个，一是答允，二是不答允，三是要你等候。其中等候神其实是最困难的。那我们看到撒来，他没有等候而做出愚昧的决定，造成的这种恶果啊，殃及后世。说到等候神真的是最困难的，他也是最需要有信心的，要相信上帝的话必会成就。等候神就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好比幼儿园小朋友全天上课全日制，他感觉整整一天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啊，他相信妈妈会在放学的时段来接他回家。朋友们，如果你是家庭的决策者，那么更要专心的倚靠上帝，不可以凭自己的意思而行，做判断。心灵的回响，人非有信心，就不能够得着上帝的喜悦。信心是未见之事的根基，等候上帝的美意，不要操之过急。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很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有一本很好的书我要送给您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圣经中的妇女与我》。圣经中出现了很多妇女，这些妇女有的让我们喜爱，有的让我们惧怕。看一看这本书，是一种知识的增长，也是一个自我形象的一个反省。我愿意把《圣经中的妇女与我》这本书免费的送给听众朋友，您可以写信来索取。我的名字叫肖佳丽，那还有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cn， 我也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今天为大家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对我们电台的支持，愿上帝赐福于您的一家人和您的生活。好了，再见。